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到中国 AI 模型的快速追赶，从财政部债券回购到机器人大会，每一个话题都值得深入聊聊。按照老规矩，我会先把今天最重要的几条新闻串起来，然后请白华从不同角度来补充和追问。
冰糖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这份日报确实信息密度很高，而且很多新闻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比如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这件事，它不只是国际新闻，还会直接影响汇率、大宗商品、通胀预期，甚至可能影响央行的利率决策。我特别想跟冰糖一起把这些关联拆开来看，尤其是对咱们这位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来说，理解市场运行的逻辑比追逐短期波动更重要。
那我们就从今年最重磅的新闻开始吧。美加贸易谈判在关税生效前最后一刻破裂了，美国宣布对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承诺会进行对等报复。 BBC、卫报、彭博社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50% 的关税税率是非常高的，远超常规贸易摩擦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经济争端，更是政治信任的破裂。
对，我补充一个细节，加拿大总理卡尼指责美国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不公平的修改，导致协议没能达成。加拿大承诺的是美元对美元匹配关税，也就是你征我多少，我征你多少，这个态度非常强硬。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点，日报的信息边界里提到谈判破裂的具体争议条款，主要来自媒体报道，谈判内部过程并没有一手来源确认。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件事时，要区分事实和各方说法。
这个提醒很重要。那从市场影响来看，关税成本最终会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这可能让通胀回落的速度慢于预期，进而影响央行的利率决策。对咱们这位听众来说，虽然短期不参与投资，但理解这个传导链条是有价值的。它解释了为什么新闻头条会直接影响你日常生活中的物价。
没错，而且今天还有一条金融新闻跟这个形成呼应。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债券回购规模翻倍，这直接引发了黄金和比特币本周上涨，美元走弱。 MarketWatch 的分析指出，债券回购相当于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会削弱美元，提振避险资产和替代资产。但这里有个关键判断，这种上涨是流动性驱动的短期反应，不改变通胀和债务的基本面。
单日上涨不等于趋势确立。
说到金融，今天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标普500股息率跌到了接近 1% 的历史低位。这意味着如果你花100块钱买指数，每年通过分红只能拿回大约1块钱，比很多国家的银行存款利率还低。这对退休人士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传统的靠分红过日子策略越来越难了。日报里也提醒，投资者可能需要重新平衡增长与收入资产，但要小心追高股息率可能落入高收益陷阱。
这里我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你可以打开任意一个财经网站，找到标普500或者沪深300的股息率数据，记下今天的数值，然后对比一下你所在国家的银行存款利率，哪个更高。这个对比能帮你建立资产类别比较的第一直觉。日报里也建议建立一张股息率 vs 存款利率的对比卡片，这是理解股票作为收入工具的第一块基石。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 AI 领域。今天有几条新闻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 AI 模型正在以价格加开源加本地化的组合策略快速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的差距。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中国 AI 模型不仅性能在追赶，还以更低的价格和开源权重吸引用户，让企业可以本地部署。这意味着什么？中国 AI 的竞争策略已经从追赶性能转向了价格加开源加本地化的组合优势。
这个策略转变很关键。Sunny Nasser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从早期 scaling 到推理，再到 agentic 时代，开源模型追平第一个闭源模型所需的时间，每代缩短一半。也就是说，开源和闭源的差距正在系统性收窄，不是个别产品的偶然接近。如果这个趋势延续，闭源模型的领先窗口会越来越短，企业在采购 AI 服务时的议价权可能会上升。
这对依赖闭源高价的美国 AI 厂商会形成商业压力，也影响全球 AI 部署方式的选择。 不过日报的信息边界里提到 Semi Analysis 的分析是付费内容摘要，完整方法论没有在候选人中确认，所以我们在引用时要标注这个不确定性。
对，这个信息边界的标注很重要。另外今天还有一条关于 OpenAI 的新闻，总裁 Greg Brockman 的职责显著扩大，现在掌管产品和扩展团队，而此前公司经历了一波高管离职。泰廷米的报道指出， OpenAI 在经历动荡后正将关键权力集中到少数核心人物手中，这可能会影响 OpenAI 后续的发布节奏和战略稳定性。对于关注 AI 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追踪的信号。
说到 AI 行业，今天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开幕了，吸引了超过300家参展商。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在大会上表示，机器人行业的 ChatGPT 时刻尚未到来。这句话很有意思，它意味着机器人行业还处于早期阶段，还没有出现类似 ChatGPT 那样的引爆性应用。日报的解读是，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机器人商业化节奏保持耐心，避免过度预期。
而且宇树科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作，他们表示因为精力和新款机器人测试工作的限制，缩减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部分参赛项目，把精力主要放在量产产品上。这说明头部机器人公司正在把资源从赛事展示转向量产落地。 IT 之家的报道指出，行业竞争焦点正在从秀技术转向能量产，量产能力成为下一阶段的关键指标。
这个转变其实也呼应了今天 AI 领域的整体趋势，从追求性能领先转向追求成本效率和实际落地。另外今天还有一条关于 AI 训练数据供应链的新闻，我觉得特别值得聊。微报报道说，好莱坞的创意人员正以每小时12到200美元的报酬从事训练 AI 模型，复制他们编剧、导演、制片等技能的工作。有人形容这是亲手挖自己职业的坟墓。
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也很有争议。一方面，这些创意人员通过出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赚钱，这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他们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最终可能会替代他们自己的工作。日报把它称为用现在养未来替代者的悖论。这不仅是就业问题，还涉及 AI 训练数据的伦理问题。当专业人才成为 AI 的训练数据时，创意行业的就业结构和薪酬模式可能被重塑。
说到伦理和安全，今天还有两条安全新闻值得关注。 IT 之家报道， WordPress 插件 W3 Total Cache 被曝存在 CVSS 满分 10.0 的严重漏洞，编号 CV1-2026-18051， 可以允许攻击者向服务器任意目录写入文件。这个插件有超过90万个活跃安装，影响面非常广。修复版本 2.10.5 已经发布，使用这个插件的网站管理员应该尽快升级。
另一骇数，并且讨是 NASA 地面控制软件 AITGOEI 存在严重安全漏洞， CVSS 评分 9.4， 缺少身份验证和 CSRI 防护，黑客可能通过钓鱼方式向飞船指令总线下达任意指令。修复版本 2.5.2 已经在8月12日发布了。日报的解读很到位，航天地面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短板，攻击面超出常规 IT 系统，这展示了网络攻击物理化的风险。网络安全问题不再只是数据泄露，而是可能直接影响物理世界。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延伸到更广的层面。今天有一条新闻说，曾经大力支持数据中心的政客，包括 Greg Abbott 和 Josh Shapiro， 正因民众对 AI 的愤怒情绪而放缓相关项目开发。TechMeme 的报道指出， AI 基础设施扩张遭遇了政治阻力，从经济利好变成了政治负债，这可能会影响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进而影响 AI 算力供给和能源需求预期。
这个信号很重要。AI 的发展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涉及社会接受度、政治环境和法律监管。说到法律，今天有几条新闻值得关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Roberts 暂时允许特朗普白宫宴会厅继续施工，同时法院还在权衡特朗普邮寄选票命令的挑战，并预期面临加拿大新关税相关的诉讼。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司法系统在行政权扩张的多条战线上同时承压。
另外， Meta 因为涉及儿童隐私问题面临诉讼，法官 Weaven Gonzalez Rogers 将主审此案。 CNBC 的报道提到，这位法官曾主审多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审判。 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影响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的默认设置和数据处理方式。对于关注法律和科技交叉领域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追踪的案件。
说到国际新闻，今天还有两条关于伊朗的消息。伊朗批评美国即将实施的新制裁侵犯他国主权，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全面经典殖民主义的回归。半岛电视台报道了这个消息。另外，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正陆续向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反派员工，俄伊核合作在西方制裁压力下持续推进，这可能会引发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进一步关切。
好，我们今天的新闻梳理的差不多了。不过白话，我注意到今天日报里还有一条关于 DeepSeek 的新闻，虽然它不算头条，但对开发者来说挺重要的。DeepSeek 宣布从8月23日零点起，周六日全天统一按低股价收费，不再区分风股时段。而就在8月17日，他们才刚刚实施风股定价机制，不到一周就调整计费策略，说明 DeepSeek 的 API 定价还在快速试错迭代。
这个细节确实值得记录。 IT 之家的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国内 AI API 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对于开发者来说，周末调用成本会降低。从行业观察的角度看，这是中国 AI 商业化定价策略的微观样本。日报建议把这个记到 AI 行业动态笔记里，后续可以追踪它的价格调整频率和逻辑。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 GitHub 趋势榜的环节。今天的榜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项目。排在第一的是 OpenAI 斜杠 Codex， 一个轻量级编码代理，直接在终端中运行，今天新增了4159个 star。第二名是 Widened Codecard 斜杠 Skills， 面向真实工程师的技能集合，新增2684个 star。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项目是 MultiGuy AI 斜杠 Android CarPathy Skills， 它把 Android CarPathy 对1000编码陷阱的观察做成了一个 Codey.md 文件，用来改进 CodeCode 的行为。
我注意到榜单上有好几个项目都跟代理技能有关，比如 ECC Superpowers Android CarPathy Skills， 还有 Anthropic 斜杠 CloudCode。这说明 AI 编码代理的生态正在快速丰富，开发者社区在探索如何让这些代理工具更高效的工作。另外还有两个项目值得关注，一个是 Visual 斜杠 Sub2APA， 一个开源中转服务，把 Cloud、OpenAI、Jeremy、Grok 的订阅统一接入，支持拼车共享分摊成本。另一个是 Tencent 斜杠 AI InfraGuard， 腾讯出的全站 AI 红队平台，用于 AI 生态系统的安全评估。
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最重要的跨领域信号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它同时影响汇率、大宗商品、通胀预期和风险偏好。 AI 领域的多个信号指向同一个方向，行业竞争格局正在从算力军备竞赛转向成本效率比拼。在线回购翻倍解释了黄金和比特币的上涨，但也暴露了政策干预的局限性。
我想补充一个风险判断，今天最大的风险是误把政策干预当作趋势反转。财政部债券回购推高了黄金和比特币，但这属于流动性驱动的短期反应，不改变通胀和债务的基本面。第二个风险是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连锁反应， 50% 的关税税率极高，如果持续可能推高消费品价格，冲击供应链。第三个风险是 AI 叙事的自我强化。亿万富翁投资者 Leon Cooperman 今天说，当前的 AI 热潮与1970年代的 Nifty 50泡沫有相似之处。这不是说 AI 没有价值，而是说好行业和好价格是两回事。
这个提醒很重要，日报里也特别强调，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单日涨跌追涨杀跌，市场短期波动受情绪、流动性和新闻驱动，与长期价值经常脱节，今天涨的明天可能跌回来，反之亦然。给零基础学习者来说，观察波动、记录原因比做出反应更有价值。
最后，日报里还给了几个今日动作建议，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第一，建立一张股息率 VS 存款利率对比卡片。第二，阅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2-3个不同来源报道，对比各方对谁该负责的叙述差异。第三，记录 DeepSeek API 周末计费调整到你的 AI 行业动态笔记中。这些都是不涉及交易的观察联系，能帮你建立信息辨别力和市场直觉。
好的，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最后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再见。